墨西哥在1910到1920年发生了气势磅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推翻了大地主、封建教会和买办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终于走上了历史舞台，真正的主权国家。墨西哥是美洲大陆印第安古老文明的中心之一，世界闻名的古玛雅文化、托尔特克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都是墨西哥印第安人创造的。墨西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赢得了仙人掌国度、玉米的故乡、白银王国、浮在油海上的国家等美誉。16世纪初，西班牙人来到墨西哥，于1521年击溃了当地的阿兹特克人。墨西哥从此开始了他的被殖民的历史，成为新西班牙的一部分。1810年，墨西哥人宣布独立，与西班牙殖民者进行了一场独立战争，最终在1821年获得了承认。1846年，美国对墨西哥发动了侵略战争，夺取了墨西哥一半的国土。今天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州都是从墨西哥掠夺的。1860年，墨西哥又遭到法国的军事占领，但不久墨西哥爱国者奋起抵抗，最终赶走了侵略者。内忧外患之下，人民处于苦难之中。在1810至1820年墨西哥独立战争中，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虽然被推翻，但墨西哥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封建大地产制和天主教会不仅原封未动，而且大大发展。英国、美国、法国等外国资本主义迅速取代西班牙殖民者的地位，控制着墨西哥的经济命脉。1877年，波菲利奥·迪亚斯以美国为基地回国，夺得了政权。他依靠美国又害怕美国，他的口头语是：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而离美国又那么近。为了巩固统治，迪亚斯在政治上对美国言听计从，经济上向美资敞开国门。在迪亚斯统治时期，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潮水般的涌入墨西哥，开采和掠夺丰富的矿产资源，垄断铁路修筑权，控制工商企业，霸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4。大地产制是迪亚斯政权的经济基础，只占全国人口1%的大地主掌握了全国85%的土地。1910年，有一些州98%的农户没有土地，土地问题空前尖锐。天主教会同迪亚斯政权紧密勾结，恢复了许多特权，重新聚敛财富，再度垄断教育，成为反对势力的重要堡垒。美国利用迪亚斯的媚外政策和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把它建成经济殖民地，但是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不自觉地推动了墨西哥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利曼图尔为代表的欧美留学生组成的科学家派，借助外资建立墨西哥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民族资本也顺着外资和官僚资本的潮流，由自由派地主转化过来。迪亚斯时期的经济的变化和政治民主是不协调的，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大步前进，政权则专制独裁化。从1877年到1911年，迪亚斯统治墨西哥长达36年。他在农村里建立乡村骑巡队，可以用脱逃法任意枪杀农民。外资的工厂还可以设全副武装的护场队镇压工人。城市里没人敢批评迪亚斯，否则就会被送进圣胡安德乌鲁阿死囚牢，入狱者无一生还。迪亚斯表面上也进行选举，不过候选人只有他一个，选举不过是老百姓在军警的威逼下在选票上画圈打勾而已。随着经济的对外开放，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不可阻挡地传入墨西哥。到20世纪时，在民族资产阶级中，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已经普遍地传播开了。1910年时，80多岁高龄的迪亚斯仍想当总统，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民族资产阶级阵营中，终于涌现出了一个敢与迪亚斯分庭抗礼的人，他叫弗朗西斯科·马德罗。马德罗出身于科阿韦拉一个自由派地主兼资本家家庭，他家拥有200万英亩的土地和用资本主义方法经营管理的矿场、工厂、皮革厂和烧酒厂。他留学过美国，考察过资产阶级民主。他与其他自由派地主兼资本家一样，对迪亚斯出卖主权、压制墨西哥本国资本发展很不满意，他想通过总统竞选改革墨西哥政治不民主的状况。资产阶级最初只以鉴于迪亚斯年事已高，国家应该设个副总统为借口，企图参与政治。马德罗到处演讲竞选副总统，迪亚斯回答说，一个口袋里不能同时放2只猫，不许马德罗参选。资产阶级用总统不得连选连任的口号来反击。迪亚斯在选举之前把马德罗投入监狱。1910年10月4日，迪亚斯又自己当选为总统。在迪亚斯的镇压下，资产阶级的参政幻想彻底破灭了。马德罗越狱后逃往美国，在那里策划推翻迪亚斯独裁统治的行动。农民反独裁的心情更迫切，早就起来与独裁政权进行斗争了。北方的潘乔比利亚和南方的艾米里阿诺萨帕塔领导农民队伍，在马德罗号召反迪亚斯前就已自行赶走地主，夺回被掠夺的土地，攻打政府军占据的城市。为了利用农民已经行动起来的大好形势，马德罗提出圣路易斯波多西计划，允诺革命后将土地归还农民。 1911年2月11日，马德罗回国领导斗争，比利亚的北方起义军攻下了华雷斯城，给了迪亚斯政权沉重打击。萨帕塔的军队在莫雷洛斯州及其附近地区赶走了政府军，革命领袖们在华雷斯城开会共商革命大计。这时反独裁斗争也发展到了城市，首都人民在中心广场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独裁，军警公然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打死打伤无辜群众20余人，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广场事件。战场的失利和首都的动乱使迪亚斯被迫下台。1911年5月25日夜间26日凌晨10分，迪亚斯灰溜溜地逃往法国。马德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回到墨西哥城的。1911年11月，马德罗当选为总统，但是他违背了资产阶级革命中反封建的目的。马德罗夺取政权后，忙于把政府的职位分给他的亲朋好友，并且沿用旧人员和旧军队做政权的基础。对于农民的土地要求，他采取敷衍、搪塞、推诿的办法来应付。因为马德罗本身就是大地产主，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利益，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很气愤。1911年11月28日，萨帕塔制定阿亚拉计划，宣布一切土地归还农民。如果马德罗不执行圣路易斯波多西计划的话，他们将不再承认马德罗为革命领袖。马德罗只对反帝感兴趣，他希望排除外资，发展民族资本。在迪亚斯时期，美资企业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革命起来后，工人们理所当然地反对美国资本家。马德罗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铁路上辞退了数百名美国管技术的员工。这种盲目排外的做法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不满，阴谋反对革命。美国驻墨西哥的大使亨利·威尔逊以大使馆为基地，纠集了墨西哥旧军人、旧人员，策划了以维尔塔为首的迪亚斯分子的叛乱阴谋。面对叛乱，马德罗孤家寡人，一筹莫展。1913年2月18日，马德罗被逮捕。2月22日，他和他的副总统被杀害。叛乱分子头目维尔塔当了总统。维尔塔上台后实行反革命复辟，镇压工人、农民，甚至政府中的不同政见者。已被资产阶级革命动员起来的人民一致反对叛乱，各地的革命领袖率领起义军攻打叛军。维尔塔除加紧镇压工人、农民运动外，像迪亚斯一样，在政府中不准有不同意见，逮捕和杀死资产阶级议员。维尔塔自己动摇统治基础，搞得全国大乱。美国见维尔塔治国无能，决心换马。维尔塔不甘心下台，在外交上搞小动作，把一些利益让给英国人，企图以此与美国分庭抗礼，美国则还以颜色。1914年4月9日， 美国借口墨西哥巡逻队扣留了九名美国水兵，要求维尔塔道歉，维尔塔拒绝。4月20日，美国的一支舰队进入墨西哥海域，攻占了韦拉克鲁斯海关。维尔塔对国内的革命一筹莫展，外交活动又遭失败，无奈之下只得于1914年7月15日流亡欧洲。维努斯提阿诺卡朗萨是维尔塔杀害马德罗后继续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他出身于科阿韦拉州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对外资控制墨西哥经济很不满。他25岁步入政界，先后担任过夸特罗谢内加斯市市长和科阿韦拉州州长。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后，卡朗萨投奔马德罗，任第三军区司令和临时政府陆军部长。马德罗被维尔塔杀害后，1913年3月26日，卡朗萨联合其他州组织西北军，公布了反对维尔塔的瓜达卢佩计划。瓜达卢佩计划不承认维尔塔为共和国总统，不承认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权力，号召人民进行反对维尔塔政府的武装斗争。瓜达卢佩计划使卡朗萨掌握了主张制宪的国内宪法派的领导权，成了新的革命领袖。1914年，他联合农民军领袖比利亚和萨帕塔推翻了维尔塔政变集团。卡朗萨是宪政派分子，他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发展工业和现代化农业。卡朗萨认为国家需要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宪法，宪法应当保护自由派地主发展现代农业的利益。他不同意农民军在他们的控制区域里实行分配土地给农民发展小农的政策。当时卡朗萨的力量还较薄弱，所以退走韦拉克鲁斯建立政府。卡朗萨出走后，墨西哥城政治空缺，城中的老百姓请比利亚和萨帕塔两支农民军进驻墨西哥城。农民军的领导人虽然进入了墨西哥城，但这些农民出身的革命者对革命目的并不清楚，所关心的只是希望得到小块土地的问题，不关心革命的全局。又由于害怕长期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失去农民拥护，所以没有解决任何政治问题，便带领军队离开了墨西哥城。针对农民领袖对革命的无知，1915年1月6日，卡朗萨颁布土地法，许诺归还农民被夺走的土地，以瓦解农民军。这时适逢美国在美墨边境借口比利亚越境杀害美国公民，1916年3月派佩辛将军带几千军队到墨西哥北部追剿比利亚。在韦拉克鲁斯，美国海军陆战队借口保护侨民，侵入这个重要的墨西哥港口。卡朗萨号召墨西哥人反侵略，他的反帝的立场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对于比利亚和萨帕塔领导的农民运动，卡朗萨站在工业资本家的立场上，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村的无政府状态使工厂不能正常开工，工人不能生产，国家不能发展。 卡朗萨与墨西哥城的无政府主义世界工人组织签订协议，组织工人赤卫队，帮助他去攻打农民军。工人组织比较严密，而且许多是军事上训练有素的德国移民，他们在与比利亚的战斗中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打败了长期居无定所、疲于征战、自由散漫的比利亚军队。萨帕塔的战士则由于轻信了卡朗萨分配土地的承诺，逐渐散去。卡朗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很明确，他的目的是代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他既反对独裁，也反对外来干涉，他利用工人的支持瓦解农民的斗志，他用资产阶级的手段完成了1910至1920年革命的任务。卡朗萨于1916年12月1日至1917年1月31日召开立宪会议，主持制定了1917年宪法。1917年3月，他被选为第一任立宪总统。
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是拉丁美洲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民主革命，它的意义在于解决了拉美资产阶级稳定政治的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墨西哥革命前，社会上有三种反动势力，即教会、大庄园主和考迪罗，就是反动军人。这是拉丁美洲的历史通病，而墨西哥是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是国家主要的被压迫者。农民之所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支持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受到压迫最重，他们最需要国家变革，因为需要土地，有了土地他们就可以活命。在反抗统治者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支持革命，加入了反抗阵营。所以墨西哥革命中的重要问题，除了资产阶级要求掌握政权外，就是农民问题。从另一方面说，农民问题不解决，资本主义就发展不了，因为大庄园主不仅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还不愿发展资本主义。荒芜土地比资本主义还要更能挣钱。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出动了庄园主的和特权阶级，提出了土地和农民的问题。这是后来的卡德纳斯改革进行了土地改革，1945年后寻找解决发展的道路，即后来实行的发展主义的出现。墨西哥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需要解决的问题，成了拉丁美洲资产阶级革命追求的目标。
1917年2月5日，墨西哥颁布了1917年宪法。宪法限制外资、大地产，取消教会持有财产的权利，发展民族工业，确定了总统的一任制，规定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和有条件的给农民分配土地的条文。这是一部反帝、反封建、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宪法。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在后来的总统任期中大部分得到了兑现，许多农民得到了土地，外资国有化顺利完成，封建教会被彻底剥夺了世俗的权利。1917年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告一段落。